以赛亚书的文学价值，涉猎的广度，对神深刻的见解，堪称是一部无与伦比的杰作。以赛亚书使我们凝视神的荣耀，以全新的视角清晰地看见自己以及神那无可抗拒的圣洁之爱。邀请您收听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以赛亚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五课，经文的范围在第二章第六到二十二节，主题是实际的耶路撒冷以偶像取代真神。首先呢，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经文段落的概论。在以赛亚书的第二章二到三节还有第五节提到了，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会成为全世界敬拜他的人的关注中心，百姓会来到这里学习主的道，行他的路。在这个时候，当神的百姓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的时候，主的真理会从耶路撒冷发出。耶和华呢，将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一切战争都会停止，世界也将迎来和平，是第四节提到的。再来的六到九节继续说着，场景转变，耶和华谴责他的百姓充满东方的风俗和做关照的行为。耶路撒冷曾经是中性的城，如今呢却充满着风俗习惯的占卜，跟异教徒结盟，并且跪拜偶像，敬拜自己手所造的。耶和华不能够无视他们的罪，将会使他们降为卑微。再来呢，十到十八节描述了即将来到的审判，百姓在绝望当中试图逃脱，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他们的挣扎无济于事，审判会临到全地，包括了黎巴嫩和巴山的高大树木和高山峻岭。大小航船都会在神的审判中被毁，骄傲的人将会屈膝，唯独耶和华神被尊崇，偶像将会全然的废弃。最后呢，19到22节继续形象的描述，当神的怒气倾倒在地上的时候，罪人如何逃避。他们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并且将偶像抛给了田鼠与蝙蝠。这两节跟二章的十节首尾呼应，描述了恶人疯狂的试图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最终呢，偶像崇拜背后的人本主义被警告，偶像无用，制造他们的也是鼻孔里不过有气息的罪人，不能够带来任何的帮助，只有以色列的圣者，全能的创造主配受敬拜。接下来我们来看经文解析的部分。我们首先看二章的六节，经文说，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关照的，像非利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掌。这里开头的这个因为引进了这一段的一个解释，就是神呼召他的子民归向他的原因。不过呢，这段话出于一个可怕的理由，就是神已经离弃他们了。首先呢，经文说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这里的东方的风俗可能是指说他们充满了来自东方的物，表示呢他们没有在神的光中，反而呢向东方寻求亮光。 其次呢，这里提到他们做关照的像非利士人一样，说明他们用人的办法指导生活。非利士人在圣经里面并不是特别的以关照著称，这里代表呢未受割礼的外邦人。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士师记14章的第三节，也就是说呢，这里是指没有得到特殊恩典跟启示的人。士师记14章的第三节经文说到，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士师记这边讲的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就是对应到这边以赛亚书二章六节说的非利士人，未受割礼的外邦人的意思。再来第三个呢，以赛亚书二章六节这边提到了他们与外邦人击掌，最可能的意思是定协议的意思，也就是在商业或国防上结盟，也可能是指参与敬拜的意思，或者是多有异教徒所献的东西。总之呢，他们的期望、生活模式和结交的伙伴都是以世俗为导向。这一节经文中充满迷信的描述，表示着人们渴望听到神谕，尤其是有关未来的信息，因此用多种不同的方式来寻求启示。再来我们看二章的七到八节经文说，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第六节提到的世俗化，体现在二章的七到八节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价值观的部分，就是他们的价值观反映在追求金银财宝上，把物质跟财富呢作为他们生活的重心。第二个方面呢是安全感的方面，他们的安全感来源是在马匹跟车辆等世俗的力量，而不是他们的信仰。再来第三个方面是宗教，他们崇拜偶像，偶像的直接翻译是虚无之物，这是一个由神 Elohim 这个词演变而来的文字游戏，暗示了这些偶像看似真实，实际上却毫无价值。这里的每一个方面都用地来形容，强调了他们的生活理念其实是奠基在这些世俗的事物上。那这边提到的马匹跟车辆，指的是马跟战车，这两种都是战争的武器。军用的战车需要铁制的技术来为车轮提供支撑，因为木质的车轮很容易破碎。以色列早期历史当中缺乏铁的技术，使以色列在跟迦南人的较量当中处于劣势。亚述的战车呢，是由一匹或者是两匹马来拉的，可以载两名或两名以上的乘客，而这里的乘客可以是车夫、弓箭手或者是持矛的士兵，通常还会有一名盾牌手。马呢，不仅是权力的象征，也是财富的象征，因为它们价格昂贵，它们需要特别的照顾来保护巨大的经济和军事投资。这个呢，从古代近东里头描述疾病治疗的乌加列特的文献当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接下来呢，这边要特别来看一下二章八节提到的满人偶像。偶像呢，是神灵的一种实物的表现，实物是指实体的物质。偶像呢，被禁止进入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崇拜一个看不见的神，而这个神不能够用任何具体的方式来描述。偶像通常是由木头、石头、粘土或者是金属制成的， 它们可以精心的塑造成人类或者是动物的形状，并且上面覆盖着金箔或银箔。在乌加列特、以色列、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这些近东的地方，人们使用金跟银来制作偶像，有时候偶像甚至会被赋予精美的服饰。在古代近东的神话里面，有些偶像是可以携带的小型护身符，而有一些则跟人一样大小，还有一些雕像的尺寸超出了人类的想象。比如说跟以赛亚同时代的亚述王萨尔贡二世的宫殿里面，矗立着一头高超过15英尺的有翅膀的公牛，它们代表着保护性的拉玛苏的精神，为他们的城市带来财富。这里提到的拉玛苏呢，是亚述文化当中半人半兽的怪物，它的外形就好像是一头呢插上一双翅膀的公牛，就是我们这边刚刚讲的有翅膀的公牛一样。那人们呢会举行特殊的仪式，一般称为开口，就是替他的偶像注入所谓的神性，是透过祭祀为神灵提供食物。再来呢，往下我们来看二章的九节提到的不可饶恕。经文说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这里提到不可饶恕，是希伯来文的命令语气，不单是命令，也可以用来表达无法避免的后果。这里就是在说某一件事不能发生，也不应该发生，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饶恕他们。再来往下，我们看二章的10到21节这个小段落的解析。这个小段落呢是一首诗，而这一首诗呢可以分成两大段及四个小段。前面的两小段是10到11节跟12到17节，而这两小段的主题都是高傲者的降卑。这里可以注意到的是11节跟17节的结尾是相同的，那后面的两小段都是以地大震动作为结尾，经文分别在18到19节、20到21节，主题都是人显为无能，也就是人惊恐逃逸，抛弃了无用的偶像。那这一切因何而来呢？只因为上帝被尊崇，他兴起了。神不需要施展能力，只要一现身就够了。我们这里先来看2章的10到11节，经文说，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在2章的10节前面呢，有几个关键点涉及到了土，土地的土的意义和对比。比如说第一点，2章6节提到了属地的智慧跟财宝，也就是他们所追求的智慧和财宝都是属地的，最终在遭灾的时候只能够进到土中寻求庇护。再来第二点，2章7节提到的属地的价值跟安全，他们寻求的价值和安全感是来自于属地的事物，比如说金银和马匹车辆。再来第三点，是2章8节提到的属地的神明偶像，他们敬拜的是偶像，这些偶像看起来好像很真，实际上它是毫无价值的。接着呢，经文10到11节里面用词就呈现了鲜明的对比。这里提到的词有威严跟荣光，就是指神的威严和荣光一旦彰显，人类就必伏于尘土。然后也提到了降卑跟屈膝，相对于神的威严来说，人类的骄傲和高傲将被降卑，必须屈膝服从。那最后呢，眼目象征人的目标跟关注， 这里描写了人类的高傲，表现出他们的生活方向跟欲望。无论是属地的智慧、财宝、神明，或者是人类的骄傲，在神的威严面前都显得渺小而无用。再来，经文也提到了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威严的荣光这样的一句话，其实指的就是对耶和华的惧怕。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神，他是没有肉身跟形体的，所以是看不见的，但是他有神圣的光环跟光芒，也就是他的荣耀，这是人类肉眼可以看见的。中世纪的绘画使用光环来描绘，埃及的艺术在几位神灵的头上也使用太阳光盘来表示他们的神圣地位。古近东的阿卡德文献也提到了扑虎这样子的一个词，代表的是引起恐惧的光芒。它不仅是神明的特征，也是其他令人敬畏的一种存在的特征，比如说人们会敬畏恶魔或国王。那巴比伦的伊什塔尔女神也经常被描绘成一个全副武装的战争女神。有几个关于王室战争的记载提到了这种恐惧转移到了国王和他的军队身上，压倒了敌人，导致敌人战败。比如说阿达德尼拉里三世描述了他在公元前八世纪刚开始的时候对赫梯人的一个战役。文献里面提到了广大赫梯土地的国王们变得强大，并且拒绝他们的贡品。我的可怕辉煌压倒了他们，他们臣服于我，类似这样的文字记载。
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以赛亚书有着最详细的弥赛亚和神国度的预言。想了解弥赛亚的预言，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以赛亚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上一堂课我们提到了二章的十一节，那这一堂课我们要从二章十二到十七节往下讲。二章的十二到十七节提到了一个日子，指的就是神的日子。在希伯来的思想里面，时间就像一条不断移动的直线，未来逐渐变成现在，然后再变成过去。在这一条时间的输送带上面，每一天都是神用信实放置的，而最终呢，神会放下他已经储备的一天。在十二到十六节，这里讲到的临到，意思其实是反对。我们先来把十二节到十七节经文看一遍。十二节说，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又临到黎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橡树，又临到一切高山的峻岭，又临到高台和坚固城墙，又临到踏实的船只并一切可爱的美物。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十三到十四节提到了香柏树、橡树、高山、峻岭，这些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原本就是属于神的世界。但是呢，因为罪，大地也受到了污染，承受了神对罪的咒诅。创世纪的三章十八节的荆棘就反映了神对罪的厌恶，同时也证明了受造物已经被罪败坏了。再来二章十五节提到的高台与城墙， 这里代表的是人的成就，也代表人试图巩固自己团体的一个努力。在古代的近东国家，城防工事是必要的，来保护居民免受掠夺者的攻击。八世纪的腓尼基文说，作者在那些地方建造工事，使他们可以安心居住。在某一些情况下呢，有内外两面的保护墙。这里可以参考一下以赛亚书的26章1节。经文说，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郭。在 Lachish 就是拉基什这个地方，外墙厚有3公尺，内墙厚大概6公尺。那在撒尔贡二世的要塞，一个叫做 Khorsabad 的地方，城墙厚度约有14公尺，然后高度有12公尺。那在尼尼韦这个地方呢，亚述王西拿基利的建筑计划里面有一堵高达23公尺的城墙，不过这里的确实高度很难确定，因为没有发现完整的城墙，而且高度通常都是用砖道来衡量的。要塞呢，也位在城市区域之外，比如说埃及在东边设置了边境岗哨，来阻止贝都因人和掠夺者渗入他们的领土。在以色列前往应许之地的途中，经过的加迪斯巴尼亚这个地区呢，有3个连续的堡垒。再来2章16节提到的他施的船只，直接翻译就是商船的意思，是当时最大的船，航行的最远，代表人类征服环境的力量以及建立商业帝国的企图。航运呢，并不是以色列的主要行业，因为呢，以色列很少有好的港口，尽管在以色列的历史早期，航运确实也扮演了一些角色。所罗门跟推罗的合作，在以西翁格伯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红海的港口。在推罗地区呢，更远的地中海沿岸的乌加列特，航运也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在那里有一份租船给另外一位君王的合约。而在埃及，这也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贸易。比如说拉美西斯二世的儿子，他有一个贸易船，就是他施的船，也就是运载重货的商船。战船是比较大的船，可能有数层的甲板和桨岸，桨是木桨的桨。这两种船呢，都会增加船主国家的声望跟财富，但是他们平视人的骄傲，却会被真神打倒。再来2章16节也提到了美物，这个词呢，只有出现在这里，意思不是很明朗。有学者认为呢，这里可能指的是小雕像，象征人类的艺术成就，是人类骄傲的另外一种层面。再来2章17节提到了骄傲跟狂妄，这两个词呢都来自表示高的这个动词，就是在指人类自视过高，超过了对自己应该有的认识，跟谦卑刚好相反。再来往下，我们来看2章18到19节，经文说，偶像必全然废弃，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经文里头提到是地大震动的时候，指神的日子临到的时候，将会影响全世界，让全地都震动。以赛亚所用的字惊吓就是指害怕的意思，严格来讲就是表达在更高权威面前的恐惧。这里的形容词表示专横无法抗拒的能力。当神启示自己的时候，他的荣光令人畏惧，不敢动弹，并且会产生两种结果。第一种结果是在属灵层面上终结了虚无的神。 那在人的层面上呢，是揭露出人的无能为力。凡是向人的资源寻求安全的人，最终呢，都会发现自己无路可走。偶像呢，必全然废弃，是指偶像会完全消失。消失的个人，神明会使他的崇拜者感到绝望，因为再也得不到帮助了。但是呢，敌对的神明需要被驱逐，这是透过咒语跟护身符来达成的。有一个来自叙利亚的七世纪的护身符上就写着，至于战神，让房子不要向他打开，让他不要下到门柱，永远的逝去，永远的飞走。此外呢，这里的史蒂达震动的这个部分呢，指的也是令人敬畏的神的来临，不仅是使人，也使大自然惊恐震动。神的来临呢，被称为神迹，往往伴随着震动大地的现象。亚述王将同样的震动跟神的来临联系在一起。神形容自己是一位在神的战争凶猛下，大地被震得连根拔起。再来往下，我们看20到21节。经文说，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到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好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在看这两节之前呢，刚刚第18节有记载，当神一高举，神的荣光便终结了虚无的神。从前的拥护者看出了这些偶像的无用。神的日子呢，是终极的考验之日。当上帝兴起的时候，没有一物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最后我们看2章的22节，讲到你们休要倚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可算什么表示人作为独立的个体，价值被认可的程度，这里也表示了人性的无常，意味着人没有具备作为独立的永恒的存在的固有的价值。而这里的人呢，就是指世人，原文是亚当。气息这个词提醒我们，人的生命都是神所赐的，唯有那位气息的赐予者才是我们应当依靠的。犹大南方的埃及和北方的亚述是当时最强大的世人，但是却很快就要毁灭了。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这句话并不是在否定人的价值，只是表明人并不足以作为依赖的对象。这是先知第二次呼吁百姓回转，劝勉百姓不要依靠世人。百姓的堕落始于制造敬拜偶像，但是他们之所以用偶像来代替真神，根源就是因为依靠世人，以至于骄傲狂妄。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信徒不管刚开始多么虔诚，多么摆上，只要在依靠肉体的轨道上开始下滑，接踵而来的就是骄傲狂妄，很快就是随从世俗，最终都会被神离弃管教。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兰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以赛亚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